如果用很简短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或者说所有的这些产品业务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让 AI 成为你的超能力。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张家维 Eric。Eric 是酷爱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然后这个公司呢也特别有意思，所以欢迎 Eric 来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天一，很高兴认识大家。
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你可以从你自己的这个背景，因为我们通常节目开始会让嘉宾做一些这个自我介绍嘛。那你又是这个出国念书啊什么的这种经历，加上你在国外就其实创业了，所以这个来龙去脉，要不我们先这样一开始稍微介绍一下。
好，那首先我叫张家维 Eric。那简单介绍来说的话，目前我是一个创业者。那在我创业之前，我其实一直算是个程序员，一直从事技术相关的一些研究、一些工作。早先毕业之后在 IBM 工作过，做过一些这个 AI 智能的算法。那后来当时在墨尔本读完研究生，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我兼职创业过大概算是这个 part time 的创业，持续了可能半年一年的时间。那后来发现这个时间精力确实也有限，我就辞职开始全职创业，大概2017-2018年的时候，那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一直是在做 AI 科技相关的这个创业。
当时候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项目？
当时我们在海外，在墨尔本的时候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AI 教育的创业项目。是比较面向中小学比较低龄的群体的这种 AI 教育科技的一个创业项目。
算是像上那种编程课还是？
对，形式和那个会类似，然后我们主要服务于一些当地的一些学校客户。那我们自己研发了对应的这个课程内容和工具平台。那和市面上当时其实市面上很火热的有很多的编程的一些品牌和一些公司。那我们其实怎么说呢，既然当时想着就是创业嘛，也是出于觉得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差异化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典型的编程教育。因为我们当时也觉得编程嘛，小朋友科普编程教育这件事情，其实5-6个知识点，10个不到的知识点其实就能够 cover 到了。那我们更多其实是希望做一些前沿科技的10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觉得那个其实当时是有一个算是这个数字鸿沟，或者说所谓这种 digital gap 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做的更多是围绕一些 AI 和一些前沿科技的科普，而不是编程的那个编程语言的那些 skill。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当时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来呢，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是在2020年的时候，
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3月份。对，当时也没有，其实没有具体打算说就是那个时候回国了，所以当时也就是背了个包就回来了，也没想到就后面的那么几年就。尤其中间2-3年就一直没有机会能
再出国。
对，过去一直都摁在国内。当时其实也是比较这个适应当时各种突发的事情嘛。比如说国内疫情也好什么也好。那当时想那边 因为2020年回来的时候，墨尔本那边其实比国内更早的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比如说 work from home 啊，一些政策其实反而更早一些，所以那边的业务其实也本身受到影响。那刚好就想着，哎，那回国看一下，
嗯，
对。所以后来，嗯，也是把原先的一些业务在国内，重新，有了国内的一些团队的小伙伴，然后一块儿尝试了一些，原有的一些事情以及新的一些 idea。
对，我记得你还说你其实认识我们之前，往期的一位嘉宾 Shadow
啊，
老师
Shadow 啊，对 Shadow， Shadow 是。嗯，我们好多年的老朋友，我认识夏豆是这样的，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年的网友，在面基之前，对，我看啊，大概是我认识夏豆大概是在16年左右的时候，15-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处于什么呢？是我处于有创业的想法，有两个，当时其实是初步验证了两个自己很感兴趣、很想做的创业的方向。一个是后来做的 AI 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其实是做一个 AI 设计方向的产品，当时其实也做了一些简单的 demo 啊，想做到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你告诉 AI， 我比如说我想做一张万圣节的海报啊，然后你把一些固定的，比如说你的主题、你的日期、你下面什么什么啊，主办单位什么这些不能动的，你就输入给他。至于这张海报长什么样子啊，这个风格，你通过简单的点选，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扁平风格的，然后走比较这个简约的啊，然后他就帮你，比如说生成九张图啊，然后你可以点选，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图里面的标题的字体我很喜欢，那张图的背景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然后这个图的这个小的装饰的这个 icon 啊比较好，那它可以持续的 regenerate， 然后重新生成个两三轮，最后得到就像类似一个设计师的辅助工具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啊，那就是在16年你就有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这种本身图的想法。
当时其实对，其实是
很像那个现在的原型了。
对，有，但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什么纹身图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只是因为自己原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studio
啊，
相当于是我们会给一些活动也好，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好，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小短片的制作啊，一些海报的这种设计啊，所以当时就会就也不知道怎么，可能自己本身也当时喜欢编程啊，弄一些代码相关的事情，然后自己本身又很喜欢钻在这种做一些这种也不能说创作吧，一些比如说，
但还是有创意的这个经验。
对对，就有些喜欢做一些创意工作。当时所以可能就蹦出来这样一个 idea， 然后可能本身又比较懒，就觉得那些比较占时间的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想要这个程序去完成。
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程序都是来自于程序员懒，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效率提高的，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多懒一点。
对，偷懒是第一生产力。对，所以当时想做那个东西的时候呢，因为怎么说，其实做了一些 demo， 然后某种程度上 work 了，但其实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做的那个结果，所以当时想着说，哎，看一下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差不多的人或者团队在做相关的事情。那首先其实国外我们当时没有找到特别多的类似产品，除了像 Canva， Canva 它其实他们做的是，
而且刚好也在你们那边是吧，澳大利亚。
对，也是类似的事情。然后反而国内其实当时有很有意思，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认识 Shadow 是当时应该看了他知乎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里面讲到了，对，讲到了有两个，当时有特赞跟当时阿里内部有一个叫鹿班还是鲁班，反正中间换过一次名字啊，叫鹿班的团队，那他们是在做类似的事情，相当于让 AI 自动生成一些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一些 banner 滚动的这种，比如说双十一上面的这个 banner 的滚动图、轮播图，所以当时是那样的情况下认识 Shadow 啊，因为他也在 一直他自己本身也是设计建筑方面出身，对，所以很，然后本身又是脑洞特别大，就很聊得来，特别有意思。
对，那你就是从16年再加上就是你20年回国以后，一直到酷外科技的这个诞生，就是你在国内这边的这个团队怎么建起来，其实它就是虽然我们这边可能不算是一个不完全算是一个创业的博客，我们主要还是聊那个 AI 技术，
对对对，
但是
是
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嘉宾自己是这个创业者的话，就是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如果你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有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啊，或者
我一直觉得就是尤其原先在回国之前
啊，
做的创业的事情非常的佛系。因为尤其以后来包括比如说以现在的视角，或者站在更专业的，比如说像我，比如说其他的像 VC 的视角来看那些的话，其实我们当时团队包括我个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很从一个startup 这种创业公司来说，很不专业，就是说白了就是一腔热血折腾自己。就钻在自己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去弄。因为怎么说呢，当时只是觉得哎，我们想做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也没有很仔细的去考虑哎，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有没有商业化的价值啊，更不要说怎么去商业化，怎么去变现。当然也会，因为当时也有当时在墨尔本做 AI 教育的时候，也有跟一些合作伙伴一块做，所以
共创是吧？
对，一块共创。比如说我们跟当地的一些做本身做教育培训好多年的一些合作伙伴，所以相当于也是阴差阳错的有一些这个创业的前辈啊，就稍微带着，没有，对，没有以至于我们太这个闭门造车这种。
其实大部分的创业公司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样子，不就是我们更了解的模式是那种一开始就去 pitch， 然后拿到了一些什么 VC 的钱，然后有一些很专业的人来教你手把手说这个创业这个路怎么走，但是这个还是小数。大部分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这些，然后慢慢就自己起来了。
是的，对，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然后没有章法，没有这个
这些坑，所有的人都是要踩的嘛。对对对，
是，
就是有些东西还是一个必经之路，就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背景。那所以就是你回国以后，可能是你转向了一些方向以后，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已经。应该是踩了一些坑，或者说说好听一点就是学到了什么东西。
坑是一直在踩，直到现在我觉得也都是一直在踩坑的路上。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其实非常有意思，也都非常有价值。有些尤其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因为当你回过头去看，你就会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那我现在当我能够看懂以前自己做的事情，或者说做决策的方向也好，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好，有多傻，其实那种感觉还是有时候还是蛮好的。就你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现在稍微比那时候对有一点点进步也好了。
OK， 对。那么这个酷外科技的这个灵魂，我还想稍微深挖一点，就是从我们就从这个名字开始。
Okay.
就什么让你，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然后那个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所以就是你怎么去当时候是想到这个名字的？
这个名字最初的点是因为原先我创业选择的那个方向，我们做 AI 教育，当时想做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我们想把那些最酷的科技、最新的、有意思的一些前沿的技术也好，一些智能科技也好，让尤其是小朋友，因为他们很广泛的在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原先最早的有一个动机是我当时我在墨尔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女儿5岁，然后其实最早其实是跟他聊的时候，有一次他 他约我在外面吃饭，然后聊起来说他女儿反正在机场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个机器就扫了他的脸就开了。他自己在当地的那个银行里面做数据科学的，然后也是一个很资深的 IT 男。说白了，解释那样的一个问题，你让他用非常专业的角度去解释没有任何问题。他可以跟你讲甚至这个神经网络是怎么设计的。然后他那天很有意思，就聊到说，他说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跟我女儿讲明白这个事情。然后他说我后来也想了一下，那确实这些技术，他们家里的什么智能音箱也好，比如说什么车牌识别、人脸识别，他说这些东西，他当时跟我说，因为我没有孩子嘛，他小孩，他说我后来也琢磨了一下，他说他们学校里面也应该也不教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你说他读的一些科普读物上面也没有，电视里面也不会，就像我们小时候，比如说还会有什么一些十万个为什么的读物，对吧？跟你讲为什么啊，水一喷，这个阳光照射下会有彩虹，对吧？为什么这个啊，飞机怎么怎么样？
但十万个为什么里面也没有
十万个为什么，对，现在也没有一个 AI 的十万个为什么，起码当时啊，现在其实是有不少，对对对对，现在已经挺卷了，对，当时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一聊那个的时候，就怎么说，聊兴奋了，因为我发现，哎，那这不就是一个，因为首先是自己熟悉的领域嘛，然后本身，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是很喜欢跟小孩打交道，我当时就觉得，哎，那这个不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本身那个阶段我也在把各种各样 AI 的技术去让它变得有意思，当时我做了很多，比如说人体关节点识别、人体姿态识别相关的一些，我们把它做成，比如说就是实时互动的火柴人啊什么的，或者上面做一些T 恤上面的样式的生成之类。那说白了就是把学术界最新的还没有精度也好、模型的性能也好，还没有能够到这个产业级别、商用级别落地的那些东西做成玩具级别。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太酷了。而且又是我们能做的，又是很擅长很享受做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当时觉得这事情很酷。然后我们因为我说了嘛，我们那时候我处于一个兼职创业的阶段，就是我周末的时候会跟当地的一些这个机构的合作伙伴，我就在那边，我们就做公益性质的一些课堂，所以其实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比如说当时跟他聊完之后，我那一周的周末我们就给小朋友尝试了一些这个对一些 AI 的一些互动，当时就好多小朋友当地有华人的孩子，有一些 local 的小朋友就说哇 amazing 什么什么，然后就在那疯玩，反正尽管他们也不必去深究嘛，我们也没有主要是深究这个教他们学会怎么去做那个东西，但他们觉得那很有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哎，这个我们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些很酷的东西、很前沿的技术去带到这些孩子也好，这些没有接触过的，但是他们其实已经在使用啊，已经在做这个作为一个 user 啊，但我们希望这个 user 如果他这个使用者他如果知道这里面的一点点的原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他会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creator 创作者？对，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动机，当时我们觉得。想了一个品牌的名字，一开始就是选择了叫做 Code Joy。
Code Joy， 对。
对，也是我们后来在墨尔本也注册一直沿用的一个品牌。然后一开始其实那个之前我们想弄一个叫 Code Play。就是后来发现注册不下来，跟那个酷玩乐队那个有点冲啊，所以后来用了那个 Code Joy。然后当时也在想，那中文叫什么呢？如果要有一个中文的话，我们其实当时在 CodeJoy 一块选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我想注册一个叫酷 AI， 就啊 COOL， 然后 AI， 就那个其实最直观的能解释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酷，然后又是技术型的，对吧？又是 focus 在这个 AI 上面，但是其实不太好念。我当时觉得酷 AI 就是不是特别的顺口，但那个念头其实一直在，因为酷 AI， 我们当时还想了，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其实直接就叫酷爱，
对， 对，
本身也也很难表达，相当于我们一群搞技术的人想折腾点有意思的东西，
而且反正在中文这个很好念，对吧？
很好念，对，比较顺口，酷爱酷爱。虽然当时还有顾虑到说，哎，酷爱第一反应有点那种比较杀马特，感觉像那种酷爱科技快，后来念久了，其实也就对没什么，所以当时整个品牌的名字。对，其实也没做过多的琢磨，就觉得差不多能表达，对，这个比如说呈现出去，人家能差不多知道是一个什么样调性的这个产品啊，或者说团队，
那么这个产品的，就是它在整个这几年的过程中，怎么有演变成一个这种教育的？产品可能现在后面你也就是最近做了更多，尤其是这个去年深圳人工智能这个涌进来了以后，是不是也做过多次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变化，我们叫 pivot。
是的，第一阶段的话，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我们把一些这种一些前沿科技的一些场景也好，一些身边的这种在我们看来有意思的，或者说可以做成比较尝试性科普性的一些东西，我们做成了很有趣的内容，并且每一个内容场景我们做了配套的一些课程和创作工具。举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科普为什么你说这个什么 Hey Siri 的时候它会触发，那背后那是不是这个手机它一直在听着，然后是怎么样的传感器，巴拉巴拉，类似这样的。那这是一个场景，那场景引入我们做了对应的创作工具，我们在线有一个 AI 的创作工具，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场景里面可能涉及到唤醒词的概念，可能涉及到语音识别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又不希望这些受众一上来就去深挖这个Python 代码怎么编写，这个神经网络是什么原理，
太底层了是吧？
对，所以我们同时会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低代码的工具平台，把那些复杂的什么图像分类也好，语音识别也好，包括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些苗头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一些比如说风格迁移，对吧，你一张图片进去它梵高风格的图像出来，这些东西我们做成了一个一个，就像乐高大当时是其实MIT 做了开源的那个 Scratch 啊，图形化编程的工具，我们当时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所以基于那种交互形式我们做了二次开发，把各种各样 AI 能力做成任何不会编程的人拖拖拉拉，就是拖拖拽拽两三分钟就能做一个简单的 AI 应用。然后我很长就一开始的很长的几年时间里面，我们就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一方面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这个低代码的 AI 工具平台，另外一方面本身因为团队也都是一群奇奇怪怪脑洞够大的人，就不断的在折腾很多的这种一些场景或者一些好玩的，反正稀奇古怪吧，比如说什么单手手指的距离来改变灯光的什么亮度就这种可能看似很无厘头的一些东西。
啊，突然今天在那个什么 Apple Vision Pro 里面突然发现有这种东西。是手势控制。
倒也没有那么有先见。主要是对但确实有时候我们团队内部自己说来就是称之为很多这种电子垃圾。就是它从商业角度来说它未必能变现，但从团队内部的角度来说我们很 enjoy 很享受做这些东西。那而且我们其实也很相信这些东西它会在某个场景里面会用到，当然事实也证明后面开展的一些业务里面其实很大程度上不能说直接复用到了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AI 互动多媒体，一些展馆展厅展 AI 展陈互动方面，其实很多的技术场景想法创意都受益于原先我们最早对就是老本有没有老本，就是原先我们没有受限于任何什么商业模式也好什么公司营收也好，就没有就瞎折腾折腾出来的那些反正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小成果，
比较好玩的。
对，当然我们目前其实也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撇开所有其他的考虑不说，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和一帮比较有意思的人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做出来，起码我们觉得哎有价值，或者某种程度上觉得比较酷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事情本身是 make sense 的，对，
就用一种激情去点亮这个世界，
没那么伟大，对，自嗨，
从自己的这个开始嘛，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商业模式，因为你刚才说你们做一个这种有点像，虽然它不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不是编程，但是类似的一种像这个平台或者软件，那么你们自己是去用它去再去经营这些课程呢？就像你们说之前在比如说在墨尔本那个时候，你们是自己就直接通知一群小朋友过来就起个班，那你们是自己也通过这个产品经营，还是你们会找到其他的一些第三方，你们更加变成一个平台方，然后去供这个技术？
明白，对，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刚才其实只讲了这个第一个 pivot 之前我们一直存在的一种状态，就是当时的状态，在墨尔本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 2B 和 2C 的业务都有，那所谓 2C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当时的那个小小办公室对面，我们又租了两间小间，然后作为两个小小的这种 workshop 的空间，我们会招收一些学员，做一些线下课程的开展，当然一方面他们能那种模式能给我们带来营收，能支撑我们去做当时工具产品内容方面的一些研发，对，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收入来源，对，当然另外一部分收入来源是我们当时跟当地的一些学校开展了很多的这种合作，比较深入一点的话，就比如说学校觉得哎你们这些东西确实和市面上现在提供的一些这种课程内容比较有差异，比较前沿一些的内容，他们就放进校本课程，那这是比较深入的。那稍微浅一点的可能做成他们的这种当时当地的话叫做 after school 的一些课程国内的话叫做课后服务也好，课后三年班，对，兴趣班，然后更浅一点可能就是有些学校觉得尤其一些私立学校，是因为私立学校它有招生的需求，所以当时会觉得哎你这东西很酷你就摆在那里就已经能够吸引人来玩让家长觉得哎这个学校的带给孩子的东西很前瞻，对，很前瞻，然后又很因为很多学校其实还是很喜欢崇尚说这个 STEAM 教育科技教育这种technology 相关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会比较浅一点的就会把我们的东西引入到他们的定期的这些面向家长的 open day， 所以当时的模式几乎都是我们直接面向终端的所谓的我们的客户B 端的话就是学校C 端的话那就是其实就是 家长买单，但交付的对象是学生，那当时一直是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其实当时也是能跑通因为当时团队里面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专门的销售的同事，没有商务的同事，倒也不是说故意不这么设计，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不懂，就是瞎弄，因为不知道嘛，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做技术出身的，当时对于什么叫做什么销售，什么叫做渠道，当然会听到这种词，但听到其实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我不知道，说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卖东西，但是呢怎么办呢，那就是就有样学样嘛，看国内的是那种什么融了 A 轮 B 轮融资的创业公司做编程的做什么的，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发了一篇什么这个文章，什么在小鹅通上面什么发这个招生链接就反正就学原来招生了拉微信群怎么怎么样，那就C 端的一些操作就照着学。那 2B 的话其实更粗暴。我们获客方式就是直接上网搜当地的所有学校的官网，然后把我们当时做了也是很简短的一个大概三四页的一个产品的 proposal, 就直接发到校长的邮箱。 但没想到这种粗暴的方式它是起作用的，就是会有学校给约见的机会，
嗯，
然后里面反正会有一定的转化率嘛，啊，所以这个原先在海外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但是后来那回到国内开始，我们那既然那种模式跑通了，我们其实想沿用，最先我们是在像上海的协和国际这样的一些学校里面做这个holiday camp 这种假期的，比如说编程营 AI 营地的这种模式，也是跑得通因为这个逻辑其实也依旧成立，然后可能就陷入了某种这个盲目自信也好怎么样也好，我们觉得诶，那这事儿那国内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公立校，那这个逻辑是不是也能同样跑通，我们就当时也是在跟那个协和那个项目上认识了后来我们的一个项目的合伙人，做负责这个市场商务部分，然后他就觉得诶，既然你有产品然后我就知道怎么卖这些东西，
就是包括公也能这样做吗？就是私转公，这个私立公立，
对，就私立学校的逻辑其实就是像协和这种，那就是民办的私立的，
对，
但当时其实我们原先是没有做过国内的公立学校，
而且你们是想这样做，是吧？
对，我们是因为处于不懂
啊，
就是一没有涉入过这个行业。
Okay.
没有任何的经验，然后想当然的觉得哎，反正我们有好东西啊，而且那时候还处在说自恋于自己的产品技术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会觉得反正我有好东西，反正学校看到好东西肯定会买单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幼稚的这个创业的想法的阶段，然后反正也是很莽撞的就这么去做了。那当然也很快的就碰壁了，那中间反正就是刚才田一说到的这个不断的踩坑不断的这个花钱买教训，就发现原来我们只尤其在国内的环境下面，我们其实首先不是说你有好东西你就一定能卖出去，另外直接面向国内的比如说学校也好，其实还是有点带有 2G 的这种性质的这种属性，所以我们后来其实也是花了我们在国内的话20年年底左右开始差不多组建了一个小团队，然后21年完成第一轮融资，然后研发产品就这样一直在跑，但其实也是花了大概21年22年也有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最后摸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用这个行业的这个黑话来说，就是比如说行业的生态位这样的一个
位置，对，
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服务于同行，作为一个产品内容或者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我们可以给同行提供弹药这个模式其实也是当时我们项目融资的时候，我们跟投资人其实也有聊到比较 match 的一个理念，就是当时投资人有分享一个商业模式的想法，他举了个例子，他说莱美Les Mills， 莱美是新西兰的一家也是好几十年的一家公司，但很多人其实没有听说过莱美，但莱美它是很多运动品牌的很多健身品牌的这个供应商，它是课程内容的供应商，做课程内容授权，比如说超级星星，比如说 Keep， 比如说很多知名的国内外的这种健身器械也好，健身运动品牌也好 ，App 也好，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莱美做授权，但它有些情况下它可以不品牌露出它反正就是授权，我有好的课程，我有好的内容就这样，你每年或者以什么形式付我授权费那其实后来我们也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现在也有这样模式的一个业务。我们跟比如说惠普像国内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大的品牌，包括像做物联网领域里面国内最大的上市公司涂鸦智能所有教育部分的这个业务，我们都有 啊，类似这样形态的合作。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团队来说是为什么我说很舒服呢？因为就是一帮
管渠道了，是吧？
对，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真正擅长、真正想说的事情上面去把它做好。我们把产品、把技术做好，然后做好相关的这个产品的定价跟渠道合作的这个形式。他们就是我们的渠道合作伙伴。那当然，这里势必从商业、从利润角度来说，我们肯定要让一部分利润出来。那当然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的合理嘛，那大家各自赚各自擅长的钱，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这样运转的。所以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我越来越坚信，就是创业也好，或者说B2 这种公司合作伙伴之间这样合作，其实起码对我来说，对我团队，或者说我们和其他公司其他团队合作来说，我觉得这种形式是非常舒服的。就是大家就是互补嘛，然后各自一块碰起来，可以做一些想象力更丰富的一些事情。所以从商业模式角度来说，其实直到现在其实更多的对，我刚才其实没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回到国内之后就没有再做任何直接 2C 的业务了。因为一方面确实那个太占精力了。原先因为你 2C 尤其做原先那种教育培训业务嘛，那就有太多的精力要跟一个一个的终端的客户，他可能是家长，可能是学员，就是打交道。倒不是说嫌那个烦，但他确实占用团队的精力，以至于可能产品研发上面没有办法特别高，以非常高效率的方式去投入推进。对，
我也能想象，就是肯定是中国公司最懂或者最会这个做这种所谓的运营
尤其是对精细化运营
啊，这个是完全是自己的一个算是一批这个艺术吧对。然后我们回到就刚才说到，就是其实我聊这个，我问这个商业模式问题，也是算是把我们拉到一个很深的坑。那我们先爬回来，就是说你除了这种模式的产品以外，就是现在就是还是回到最近的那个深圳市人工智能，你也之前给我看过很多很更酷的一些各种技术包括你可能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在什么展厅上面有这些跟人互动啊，或者就是在我们眼里边就是那种很酷的东西，酷炫的东西。那么这些是怎么变成你们产品的这个一部分？
这个其实就要从当我们发现公司赚不了钱开始说起，就是我们说到了回到国内之后，我们在国内的做教育这个业务上面，由于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过多的经验，也好，反正就面临了团队又要养这么多的人，但是呢这个产品简单来说它没有办法能带来很多的这个营收变现。那这时候当然那时候也正好是2012就是疫情的那两年。当然在我看来其实完全不赖疫情，如果没有疫情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真的受疫情什么样的影响。但这时候就开始思考说那怎么样能让公司赚钱，让团队活下来。于是就开始去尝试看国内教育市场，尤其是小小的 AI 教育市场这个细分赛道之外的一些行业机会。那原先最先当时是我们跟一个儿童博物馆叫做当时他们是叫做这个埃德文儿童博物馆，后来改了名字叫做一片森林儿童博物馆。目前他们是国内最大的这个民营儿童博物馆。当时我们合作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为儿童博物馆提供 AI 互动的展项的解决方案。里面的互动的内容，互动的这个程序包括一些软硬件的结合。那个其实是我们非常擅长的点。简单来说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以前做的很多的所谓的电子小垃圾，在 后来的这些类似的这种项目上面，一些人机互动，一些展趣味化的，尤其需要寓教于乐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希望一个展项的设计，小朋友也好，一个没有相关背景的人也好，能很快的在半分钟一分钟内觉得它特别酷特别好玩，然后能很快的变从一个使用者变成一个创作者，这个是我们很擅长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中间就是发生所谓的一个 pivot 也好，一个方向转型的一个小小的契机。所以也由那个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这种基于互动多媒体，尤其是基于人机交互 AI 这种叙事结合也好，人工智能物联网就是相关技术的一些交互的这种可以用于展馆展厅，可以用于科普展馆，或者哪怕就是一些小的有些学校里面想举办一些这种科普性质的科技节或者更加商业化需求一些，有些品牌方他们也会希望有一些有意思的新颖的互动引流装置，哪怕就作为一个快闪活动，作为一个互动装置放在商场里面吸引人流来就、这个、
我能想到就是什么奢侈品喜欢玩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很酷炫的东西，
对，
只要别人没有做过我都想要，不管跟他的品牌真的有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是的，所以原先也是有一些品牌方，一些比如说有汽车品牌，他们看到我们的一些交互的案例，然后首先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会先确认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其他做过这个事儿，没有是吧，好，那能不能给我们定制一个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业务上或者说这个市场需求上面，当时也是我们团队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开心找到了一个起码比原先的业务，一它更市场化的需求，二它真的这里面这个需求里面我们擅长的部分以及我们积累的能力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好的关键因素之一，那这样的一个是这个，
这它其实完全最大化你们那个内部，
对对对，没错，
你说的是一个电子垃圾，但
是
突然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一个最核心的这个点，
对的，因为它非常需要一是创意，二是把创意落地的这个能力，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脑洞和这帮程序员也好，这帮设计师也好，就是落地的把东西做出来的能力，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持续在做的业务。所以在这个方向上面其实也是也是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包括我个人，我们都一直非常看好比如说像科技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其实包括我们原先做的教小朋友编程也好，教小朋友用 AI 工具去进行创作也好，在我们看来它跟艺术，它跟其他任何的表达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原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编程或者说你做一个什么程序，你做一个什么 AI 的应用，它跟画画，它跟你写作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你画画你只是工具不一样，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本质它是在表达在创作，对吧？只是你原先是用画笔用颜料，现在你是用键盘和编程语言，再到现在可能 GPT 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你可能连编程语言都未必需要，对吧？你要的就是想法。
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九八九十年代在那个我那边芬兰，有一种专门的有点像这种就是很小众的类似像这种地下组织的这种，就是他们所有的程序员来 PK 比赛，谁对类似的就是谁的编程能力最牛，然后他们的这个形式是什么，就是做各种所谓的 demo， 但是这里面的 demo 就更像你说的那种表达，他们会。比如说限制是你的所有的程序，就是那个可以运用的那个程序不能超过比如说 1K 或者 64K 那种非常有限制的，
对，
然后居然这么小的程序可以生成一个好几分钟的像一个 MV 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就是完全我看过这些东西就很傻眼了，就是真的很牛，
是的是的，
而且就非常有艺术，因为它又是一个什么 3D 空间，还加上音乐什么各种多媒体， 多模态，然后都可以放在一个什么64K 的一个小程序里。
是的，那种里面出了很多大神。
对，
比如说在 6K 的一个程序里面装入了好多 3D 的地图什么、
啊、
各种各样的。
对啊，就是这不可思议啊，就这些程序肯定是不能联网嘛，所以所有的东西就在那一点点里面。这很神奇的，就是这个如果不是表达，那是什么？我也觉得。
对，所以在我看来它就是表，所以这也是后来包括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上面也找到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作伙伴，尤其是原先我们没有过多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做艺术相关的一些艺术家、一些艺术工作室，就是我们会发现科技跟艺术这个事情，尤其是到生成式 AI 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就可以玩的、可以想象的空间就越来越大了，而且这样的两就是各自擅长、各自不同的方向的。就是碰撞到一起，其实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们像过去的几个月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了一些这种一些演出一些实验性质的视听演绎会，跟一些独立艺术家、跟一些声音视觉方面的艺术家让 AI 去生成比如说舞台画面上的内容，让 AI 去策划比如说整个演出的创意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接下去啊24年会继续去探索去做的一些方向。
所以这也就是结合了最近一年的甚至是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来做成的，是吧？
是，
这其实就是我想问的下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面也提到了不少次这一年的 Gen AI AIGC
是
但是具体它怎么在你们的产品里边体现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矩阵以什么方式因此被改变了？
这样来说吧，就首先我们把最里面的那个核心其实称之为这个 AI 也好，前沿技术也好，或者说生成式 AI。我不太倾向于说 AIGC， 因为我认为 AIGC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说法。但那我比如说我们就说生成式 AI， 那我们目前团队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生成式 AI 在做。当然原先往前几年其实我们做的可以说是 AI。对吧？
传统一点的
传统 AI 啊，也没有那么厚脸皮说我们哎呀几年前就开始搞生成式 AI 了，但并没有，所以但现在我们其实更加 focus 在说一些这种生成式 AI 的内容上面，一些技术上面。那这些技术首先，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可以结合的方向，因为原先我们做教育、做培训相关的业务，我们很快就做了一些面向这个原先的青少年群体也好，面向企业也好，提供了一些生成式 AI 的企业培训、企业内训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相当于 2B， 首先 2B 我们帮各种各样的品牌方也好、公司也好、一些中小企业、大大小小的团队，包括我们也在一些高校里面给一些老师什么的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生成式 AI、 所谓 AIGC、 所谓前沿科技这种 AI 作画、 AI 视频、 ChatGPT 这方面的一些科普的内容。那里面当然这里面我们也提供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就能使用到的一些工具有些是我们觉得市面上一些比较好的，然后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为了这个更好的理解这些内容去开发研发的一些工具产品。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相当于是做 AI， 还是在做 AI 的教育、 AI 的教育培训。
你昨天刚刚就是吧去了那个昨天还是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一些因为尤其是每年寒暑假这种教育方向的一些尤其学校这种需求就比较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围绕着这个技术本身，我们刚才聊到的说做一些有意思的 AI 互动、有意思的体验，那这个 落地的形态其实还是一些这种沉浸式的空间，或者说一些这种线下的展馆展厅展陈的这种互动。那这个背后，我们其实还是只专注于做那些需要依赖到前沿技术的，或者说他这个展项希望做出一些有创意的有差异化的东西，而不是说简单的我们就是想做一个灯箱广告或者怎么样。那个倒也不是说我们挑，只不过我们觉得毕竟时间精力也有限，我们就更加还是专注在有对于一些前沿技术需求的这种互动多媒体的这个业务方向上面。那这也是一类。另外的话，因为在我目前就是观点看来，生成式 AI 这些技术首先它还在持续的发展。那当然从我们团队，虽然我们团队很多成员都是做 AI 做算法研发的，包括我自己，但毕竟团队的这个成员也好规模也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 OpenAI 像国内的一些大厂对于大模型底层研发方面的一些这样的投入，我们也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卷那一层。
对，也没有必要。
对，所以但那一层那一层面上又在持续的在发展，所以我们就专注在应用场景层，我们专注基于这些在研发底层大模型，像 GPT 也好，包括国内的这其他的这种相关大模型的基础之上，我们去解决真正工作场景、真正工作流也好、业务问题也好，这些所谓的能够落地的这些场景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目前其实会给一些一些企业提供相对来说比较定制化的AI 大模型方面的这个定制需求。其实这两年有很多的一些国企也好，一些越来越多的公司，其实他们有些是希望拥有自己的了解自己企业内部知识，这个结合自己企业内部知识库，想要训练一个企业内部的专属的 AI 大模型，然后甚至做本地化部署那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做的，因为这个和我们研发方向上面持续在不断在精进、不断在研究的是一致的。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也好、经验也好，能够真正落地去解决一些实际的这个商业需求、商业问题。对，所以这样看来，就是我们核心都是在持续的把学术界、把最新的这个 AI， 尤其生成式 AI 领域里面的新的东西，一条线我们做成这个寓教于乐也好，一些体验起来很有意思也好，带科普性质的东西面向这个教育培训，面向这种互动展陈展厅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往更垂直更深的方向，我们就是实际的去解决尤其行业里面的一些真正的需求、真正的这个这种业务问题。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在，如果用很简短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或者说所有的这些产品业务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让 AI 成为你的超能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包括我们最早在做的不管是 AI 的一些科普互动体验的东西，那个我们觉得它就是超能力，对吧？因为我们出发点，我们自己首先觉得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然后我们把它带给没有接触过的，或者说接触过但是没有知道它简单的一些比如说运作原理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是超能力它酷的那一部分，对吧？就是跟 superpower 啊，超人也好，超能力也好，我比如说我可以隔空交互，就能控制这个东西啊，我动动嘴，我挥挥手就能改变，比如说灯光的颜色或者什么，这个是很酷的那个超能力的存在。这个就是原先我们说的，每一样新技术的产生，它就像黑魔法一样啊，是这样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超能力，就是专注在能力的部分啊，前面其实是超，后面其实能力的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说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这些生成式 AI 的技术，它能够 所谓的赋能于这个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组织，成为个体和组织它能力的一个延展和一个这种叠加，就像钢铁侠他有这个 Jarvis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I 的这种助理，那他只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血肉之躯，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的极限可能就是这个，但你有了 AI 作为你的超能力不管对于个人也好对于组织也好都会有更大的这个能力的边界和想象的空间，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团队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能力是不是同等于落地，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停留在一个 idea 的层面上。
是的，对的，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东西它不能总是这个图好玩 just for fun， 那个体验当然是一部分，但如果说这个东西它能解决像我刚才说的解决实际的问题，带来甚至带来很显著的社会价值，那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更酷更超能力的事情，也是我们觉得更有意思的。对，
到有一个可能因为接近尾声了，我就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回到这个创业的问题上面，因为我也很好奇，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专注的，或者就是专注的这个问题吧，就是你要做的多广还是多专多窄。
对，这个其实也是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因为有在做几个不同可以说是不同形态的业务，尽管底层复用到的一些内容也好一些技术也好是统一的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分阶段来看，因为比如说目前的阶段来说，我们希望首先作为一个团队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来说是能够实现盈利的，我们需要去找能够实现业务收入能够赚钱的事情，对吧，那有些我们那这些首先在一定的阶段内，比如说近半年近一年，那只要它能赚钱并且我们觉得这个钱我们擅长赚，并且也没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儿，对吧？那他就可以做啊，就但是从就像你刚刚我很同意你刚刚说的点，就是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所谓的一个比较普世价值观的这个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需要做的这种，比如说更加聚焦，对吧？更加专注在一些方向上面。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看来就是说真正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特定的阶段之后，我还是其实还是更希望专注于做 AI 的工具效率工具产品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不管怎么样，从我们团队以往在做的现阶段在做的包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研发的方向上面来说，首先我们是非常坚定的看好这一次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浪潮，并且接下来会持续带来的机会。那这里面其实更具体来说，我们会很坚定的看好这么几个方向，一个是生成式 AI 的这种多模态的交互，另外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在为一些企业提供的这种所谓的 AI 数字员工或者说 AI 助手的这样的工具场景里面，我个人是非常看好下一个阶段，就是目前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
智能体，
对，智能体，尤其是一个智能体的集合，这个事情我觉得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管是实际的应用价值还是后续持续的一些跨界的一些想象空间，因为你想当不同的这些所谓的智能体所谓的 agent 它协同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首先原本的单点的一些小的任务由个体的 AI 能完成的 那些肯定没问题，但一些比较复杂的大的任务，尤其是原先哪怕人类的 group 人类的小的 team 解决不了的一些复杂问题，很有可能是能够有这些 AI 智能体去做的又快又好，然后成本又低因为相当于首先大家这个各自有各自擅长的这个分工角色，对吧？然后又不像这个人类团队之间，哎，我又要磨合，我又不知道你能力边界是什么，你擅长什么就这些所有的沟通的成本，所有的这些这些其实都在 AI 的这个 agent 之间的协作看来，这些首先都不是问题。另外，就 AI 个体 agent 的能力的提升和它的天花板之间，这个空间目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 AI 助手工具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不管是我个人还是对我们团队来说，我们持续有热情所在的。就跟我们说的这酷爱科技这个事情一样，我们并不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做出来很好玩，它就是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哪怕有那么一小撮终端用户在用，或者说我们真的帮哪样的一个团队一个企业解决了他们很困扰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也是很酷的事情。
好的，好的，我们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嘉宾的推荐。
这个话题上面，我觉得倒也说不上是推荐吧，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最近我自己可能会比较被吸引，或者说比较想投入时间去琢磨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最。不能说最极限嘛，就是怎么样尽可能的让 AI 这样的工具去放大个体的能做的事情的边界，或者说这个上限。说白了就是如何让 AI 去放大每个个体或者小团队的这种生产力。具体的来说，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关注的有应该是在这个开源社区，就是技术开源社区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讨论生成式 AI 的小组织，他们在做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做 AI 的春晚就是所有的节目用，首先里面用到了非常非常大量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然后整个事情本身它的从策划，从里面的组织管理中间的进度管控再到所有中间创意的把关什么也好，都是尽可能的引入了或者用到了 AI 的这种能力。那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试验性质的事情，但这个事情非常吸引我的点就在于我首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相当于一直在深挖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目前这种生成式 AI 的这个能力，它究竟这个
极限，
对，极限在哪里目前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哪怕是 OpenAI 自己，对吧，他们其实也未必能说这个怎么样用，或者用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用到 AI 的这个能力的极限那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能持续创造意外和惊喜，而且这个事情探索的这个过程以及探索出来的这些经验也好这些收获也好，本身又是很有意思并且有价值。而且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本身也是未来我觉得会持续存在的一种形态，就是人大量的用到 AI 来辅助自己就跟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这种科幻电影里面的，对吧，你的 AI 所谓的 AI 助手也好，你的 AI 伙伴也好那原先其实大家只是说嘛，我们如何用 AI 释放我们的生产力，提升我们的效率但最近我可能会比较关注这种比较极端的，或者说就是我就是希望比如说我只能用到一个 AI， 但我要把这个事给做了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就是给这个 6K 16K 你能做出来的东西，对吧，我相信这个比赛一直举办下去，每年都能有 不同的人的做出的，对这个事情他你也可以说他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些艺术性的新的成分在，对吧，他也是
所以这个春晚其实是一个形态，
春晚是一个形态
去来衡量这个现在的极限可能在哪里就可能是今年的这个春晚长得这个样子，但是明年技术又发展了一点，这个明年的 AI 春晚可能又上了一个台阶什么，
对，但它本身也是一个态度的表达，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现在春晚可能
不好看了，
不好看了，对，
自己来做一个，
对，说不定 AI 生成的比人编排的要好看的多得多。
哎，我相信就是这个那么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很好的可以作为标杆嘛，就是大家对春晚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有一种理解，有一种就是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所以在这个有一个现有的模型之下，我说的是这种四类模型啊，四类模型之下，你一年一年的去迭代这个真正的这个极限的版本，然后可以对比，就是你的理解，然后看，哎，今年的 AI 春晚带来了什么样子的惊喜，是吧？
那对，那可能就要有一种。这个一个量表或者一个这种对吧可以量化的一个机制去看，
所以这个春晚对确实就是那说到这个 AI 春晚是会发布出来吗，它这我们作为听友
对我
怎么去看，
对它会有一个应该是会有一个直播的，对对，
我们播放这一期的时候肯定是已经出来了嘛，所以到时候
对对对
看一个回放什么，
对的，是的，是的。
好，
对，因为反正目前内部是一个小的这个群组一直在进行共创，包括我也参与了里面一些很小的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当然，应该是会就是作为直播会就是全部放出来。对，晚些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分享给你。
OK， 非常有意思。OK， 那再次感谢张嘉维。Eric 来跟我们这期节目，
谢谢，
对，我们是在除夕的前夕，就是差春节这么两天还在录节目，我们非常积极啊，感谢
辛苦天意，好，谢谢。
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